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今天看第五十三到五十八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三，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保守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福音里面信心更加坚固，更加坚定。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到十三章，我们讲了主耶稣的八个比喻。主耶稣这八个比喻是向门徒显明天国的奥秘，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有兴趣的话，没听过这八个比喻的人可以回去看这八个比喻。这八个比喻主耶稣教导我们，教导他的门徒对天国应该有的心智和行为，揭示了天国的奥秘，也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今天我们来到第五十三、五十四节，我们看第五十三、五十四节，耶稣说完了这一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家乡在拿撒勒，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他在那里有他小时候的朋友，在那里也有他自己的家人。主耶稣和我们许多的人都一样，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人与朋友也得到这个福音，也能够信主，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回到国内，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同学朋友面前，第一件事就是传讲福音，回到自己家里第一件事就跟家里传讲福音，就是我们有个心智要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我们所认识的、所亲爱的人。不过就如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那样，给自己的亲人、给自己的朋友传福音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不但我们给家人和朋友传福音非常困难，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向家人、向朋友传福音也遇到了拦阻。所以我们传福音遇到拦阻，我们不要气馁，这是很正常的。我们遇到拦阻，我们更要看到人心的败坏、人心的悖逆，就应该更立定心智去努力的传讲上帝的福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我们传讲福音有人信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口才，这完全是上帝福音的大能。当上帝要拯救他想拯救的人，上帝就一定能够拯救。我们要看到这是福音本身的大能。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到第五十四节继续说，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主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我们要很清楚， 会堂是以色列人他们去的地方，不是外邦人能去的地方。这些人听了主耶稣的教训，听到这些教训，听到主耶稣在教训里是大有智慧，因为他们说这个人怎么有这等智慧。许多时候我们将智慧同等于知识，虽然智慧与知识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知识绝不是智慧。现在我现在在这里说，其实是一件很久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农村的女孩子，把北京的一个读研究生的女孩骗到了贫穷山区，并且把她卖给了贫穷山区的农民为妻。几个月以后，这个研究生才从那里山区逃跑出来。我们知道，念研究生，一大学毕业念研究生，他肯定很有知识，但是他没有智慧。如果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农村的女孩怎么能够把他骗到山区，把他卖给别人？所以说，真正的智慧就是在圣经里，就像圣经箴言9:10所说的，这些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经常会说，经常会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拿撒勒人听到了耶稣讲教训的来自上帝的话语，那是智慧的训词。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有智慧，在第58节说，耶稣因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主耶稣刚刚进入到拿撒勒的时候，他一定行了许多异能。拿撒勒的人看到主耶稣所行的异能，我们知道异能不是人所能行的，异能彰显的是上帝的权柄和能力。主耶稣在行异能的时候，就彰显了他身上具有上帝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智慧和能力都是拿撒勒人感到稀奇。他们感到稀奇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主耶稣非常了解。有些人是看着主耶稣一点一点长大的，另外有些人曾经和主耶稣一起有过玩耍。他们也认识，圣经里说他们也认识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他们的弟兄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有许多的妹妹，主耶稣的妹妹也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因着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就认为主耶稣不应该与他们不同。他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因着看到主耶稣的智慧和能力有所改变，在他们心中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主耶稣他怎么会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大能力和智慧呢？所以说他就产生了很大疑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主耶稣讲出了上帝智慧的话语，主耶稣也行出了上帝权柄的大能。拿撒勒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种智慧和异能呢？因为拿撒勒人不甘心这样的智慧和能力为什么只临到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和智慧，他不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吗？为什么他们有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和智慧，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上帝的确没有把这样的智慧和能力给他们。 拿撒勒人就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智慧就开始厌弃他，他们会厌弃主耶稣，因为他们是亚当的后代，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给人类所带来的原罪的后果在这世显明出来。他们看到主耶稣有能力有智慧，就想我应该与他一样，就像亚当吃分别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所想的一样，我要想像上帝一样。当然我们在这里不会认为拿撒勒人是认定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没有这个认定，但是认主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的时候，门徒回答说人说他是先知。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有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彼得，这个不是你自己想的，是你这样的回答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来到拿撒勒的时候，拿撒勒人这时候不可能认为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们只认为主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在第57节主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拿撒勒人只认为主耶稣是一位先知。然而作为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先知，主耶稣说出了上帝智慧的话语，拿撒勒人就厌弃他。我们看到在拿撒勒的以色列人的举动是以色列全民族的一个缩影。以色列人虽然被上帝拣选为他的子民，但是我们从整个旧约来看，从整本旧约的启示中看到，以色列人更多的时间都是厌弃上帝的话，都是背逆上帝的话，并且谁传讲上帝的话，以色列人就逼迫谁，就厌弃谁。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七章记载着斯蒂凡殉道时，他对自己的同胞以色列民所讲的训词。使徒行传第七章51-53节，这是使徒行传记载斯蒂凡对以色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最后的一段话。斯蒂凡说，你们这因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我们看到斯蒂凡这里所说的，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是指施洗约翰，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是指他们把耶稣基督卖了杀了。斯蒂凡在这一段话里面所说的完全是事实，他没有一点夸大之处。因着这个事实，因着这个话，却大大的得罪了以色列人。第五十四节说，《使徒行传》七章第五十四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心与耳没有受过隔离的人，他们虽然成为上帝的子民，他们虽然享受着上帝赐给他们的福分，然而他们不将上帝的话作为上帝的话来听。 他们不仅不遵循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指出他们的不是时，当上帝的话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错的时候，他们会厌弃上帝的话，抵挡上帝的话，篡改上帝的话，最后到亵渎上帝的话。他们会因着上帝的话而迁怒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传讲上帝的话的人受到逼迫，不需要感到惊讶。当你在世上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当你把上帝纯正的话语传讲出来，当你用上帝的话指责人的罪的时候，别人一定会逼迫你。你可能心里会想，我又没得罪他，他们为什么恨我？其实世人不是恨你，是你恨你所传讲的上帝的话。他们对斯提凡的态度是极其恼怒，咬牙切齿，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恨恶斯提凡所说出来的上帝的话。这就是世人的境况。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所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主耶稣没有一点惊讶，主耶稣只是不在那里多行异能了。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经文的意思。我下面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问题，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警戒？今天的经文讲述了主耶稣回到自己家乡以后，拿撒勒人对他们的对他的态度。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对我们今天同样说话，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说也非常的贴切。今天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与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许多基督徒虽然受了洗，那就像斯提凡所说的，他们的耳朵和心没有受洗礼，他们就像拿撒勒人一样，当上帝智慧的话语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将他看作愚拙，他们会把将上帝的话语搁置在一边，他们不会以上帝的话语为自己生活路上的指路明灯，为自己在世上生活的准则。他们把上帝的话语搁在一边，情愿自己生活在黑暗中，也不愿意跟随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语照亮自己路上的灯。这是一些不相信的人。另外有一些人不愿意听来自上帝话语的教训，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又要表示自己的属灵，因此他们用海市蜃楼式的属灵口号来抵挡上帝的话。他们说，我只跟随耶稣基督，或者说我自己从上帝那里领受真理。急着这样说大话的人，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自欺到一个程度，以为自己可以面对上帝的程度，岂不知上帝的话与上帝同在，岂不知道上帝的话临到就是上帝的临在。轻看上帝的话就是轻看上帝，亵渎上帝的话就是亵渎上帝。如果我们对上帝启示的圣经质疑，就是对上帝的质疑。如果我们对上帝启示的真理随己意解释，就是篡改上帝的话，就是想凭着自己来改变上帝。产生这一切原因的根源，就是现代的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为中心， 我才是唯一正确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在世上处事为人的时候，所表现的就是自私，因为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表现的一定是自私。他不会去为别人着想，更不会去为了别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哪怕吃那么一点点的亏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活在世上，他一定不会是一个，他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他的人生里面没有感恩两个字，都是别人亏欠他。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世上生活时候的状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信仰真理上就会像拿撒勒人一样，虽然知道智慧的话语，然而他不让这个智慧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心中，甚至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不愿意改变自己，就是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他就是要守着自己那一点尊严，就要守着自己那所知道的那么一点点学问，就要守着自己所经历的那一点点的人生经历，甚至连导致自己失败的习惯和个性都不愿意放弃。明明知道我有这个坏的习惯，这是我人生中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不愿意放弃，因为虽然是坏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不能放弃。这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人的一种心态，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住不放，错的我也要把住不放，因为是我的。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他最看重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他心中占着重要的位置。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他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让自己的心思意念更加合乎上帝的话语，是一个不断的让自己生命归正到上帝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会像拿撒勒的人那样厌弃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也不会像拿撒勒人那样厌弃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在这里说几分钟就说完了，很容易说完了，但是要真正做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能够放下自己，让上帝的话语改变自己生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基督徒一生要努力去做的功课。虽然不容易，然而我必须在这里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理，因为这是真理，是值得基督徒用一生的生命去努力追求的事情。虽然我们可能一生都达不到目标，可以说我们一生都无法达到目标，不过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活在上帝恩典中的人，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证了基督徒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心中会充满喜乐。这是上帝在他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会赐给我们遵行他命令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看到，基督徒是在各样的难处中追求成圣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凡事顺利，不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与世人一样的难处，甚至我们比世人有更多的难处，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难处中追求我们成圣。 就如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教导的，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16:33记载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很清楚地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世上有苦难。约翰福音16:33是约翰福音16的最后一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之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20、22节、24节三次告诉门徒，你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这就是基督徒在苦难与恩典中追求成圣，这是基督徒追求成圣的一大特征。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基督徒在世上不会没有苦难。基督徒在世上不但有属世上属世的各样苦难，也有属灵逼迫的各种苦难。然而我们要相信基督徒，然而我们要相信基督徒不会失去恩典中的喜乐，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会经历上帝的大能和信实，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可以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因着我们对上帝更深的认识，我们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喜乐，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赐给我们就能够在苦难中有大的喜乐，这个新生命就是在苦难中能有喜乐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说基督徒与世人在苦难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我信主了，我成为基督徒，我就不得病了，我就没有各种难处了，不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在各种难处中你仍然有世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和喜乐，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环境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心里的平安和喜乐就会与过去完全不同。这就是基督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是生命的信仰。当你的生命改变以后，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苦难，都会有不同的眼光。我第三个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经文对我们的提醒。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不但对我们有警戒，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也有对我们的提醒。第58节说，耶稣因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当一个群体不能接受纯真福音的时候，我在这里说一个群体他不能接受纯真福音的时候，因为经文的启示就是讲耶稣在拿撒勒人这个群体抵挡耶稣，在这个群体不能接受福音的时候，耶稣就不再多说话了。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真理也能够应用在个体身上，不过我们需要很好的在应用个体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好的把握尺度，这是一个区别。经文告诉我们是群体抵挡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那样不再多说了。我们基督徒全是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怎样服侍上帝，要从耶稣那里学会服侍的智慧，不然我们就会遭到更多的攻击。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怕别人攻击，而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用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我们不应该给那些人有更多攻击的机会，因为当来自人的攻击的时候，会影响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是为了那些信心软弱人的好处，我们尽量不要让那些攻击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一直处在攻击当中，我们的服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教会现在在帮助国内教会建立改革的教会，就像恒江长老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一批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改革的教会。然后我们教会做这件事是非常小心的，我们在帮助这些教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小心。如果这个教会是属于团队的，是团队，我们知道中国教会里面有很，中国基督徒里面有很多团队，这团队就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组织。如果这个教会属于团队的，我们是不会对他们有具体的指导，我们只是有一些教导。我们在中国教会只帮助那些愿意走归正之路的独立的家庭教会。当一个独立的家庭教会，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会众愿意走归正之路，我们就会对他们有具体的帮助。尽管我们如此小心帮助中国教会走归正之路，但是我们仍旧会遭到那些不愿意归回圣经真理人的反对。当一个传道人他不愿意归回圣经真理的时候，他就会守住他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他的心意是不会更新而变化的。当一个人的心意不想更新而变化，圣经就不会继续对他说话。有人在网上听到一个传道人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提到有四个混乱中国教会的人，这四个人是西有杨斌，东有林刚，南有吕培元，北有赵立。对这四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只是杨林刚还没有来到我们教会争过道，今年教会的退休会会请他来争道。当然我们教会退休会请他来争道，不是因为我们听到这个说法，哦，你们这么说我们背弃道而行，我们偏要请他，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年初第一次同工会就已经确定我们要请林刚来领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因着我们对这四个人的了解，我们就知道不是混乱教会的问题，而是有关归回圣经真理的问题。这四个人全是改革中的传道人，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问题。所以要归回圣经真理的行为，所以当你我们要高举以神为本，高举上帝主权，让上帝得荣耀的时候，就会遭到以人为本，高举人的人的反对攻击。不要说今天的基督徒不会遭到逼迫，只要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要你做一个高举上帝及主权的基督徒，都会遭到逼迫，而且最大的逼迫会来自挂着基督招牌却是自以为义的那些人。 那些人他挂着基督的招牌，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诚意了，以为自己诚意了，我就再也不需要有上帝的话来归正自己了。当他认为他不需要上帝的话来归正自己的时候，我们归正的人提到要按照上帝的话来归正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逼迫，就会攻击。因为当你提到我要用上帝的话来归正自己，他们又不愿意用上帝的话语来归正自己的时候，他要显明自己的意，他必然要攻击愿意拿上帝话来归正自己的人。他如果不攻击那些拿上帝的话来归正自己的人，他就变成了不义。我这一段讲得很快，就是当你要顺服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些不顺服上帝话语的人一定会攻击你，因为他挂着基督的牌号，他要表明自己的义，他又不想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他要攻击顺服上帝话语的人，以显明自己的义。所以不管要归正的人如何小心，我们如何小心，我们如何想尽办法不去触犯他们，但是仍然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因为上帝在圣经中早就告诉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加拉太书4:29说，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照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按照圣灵生的基督徒就会遭到按照血气生的假基督徒的逼迫。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这样，在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仍旧是这样。但是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在逼迫之中，仍旧是有大的盼望。因为保罗在30紧接着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样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极绝，只有真正守护上帝儿子的人可以承受上帝赐给的产业。这件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成就，这也是基督徒今天的盼望。因此基督徒在世的时候，虽然有逼迫，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很多时候被别人攻击，但是我们有存到永远的盼望，这个盼望使我们心中有平安和喜乐，那个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刚强起来，让我们为你的国，为你的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